武松在阳谷县的县城披红跨马大街游行，把整个的阳谷县县城全给震动了。大家伙在街上正看打虎英雄的时候，武大郎又打胡同里边出来了。这位挑着这个炊饼挑子，他要到街上来做买卖，没想到这胡同口让人给查上了。武大郎心想，这是干什么的？我也看看这热闹，听说怎么有什么打虎英雄，我瞧瞧打虎英雄是什么长相什么样。他往前正走，到了胡同口了，光顾了他想往人群里边看了，没想到这个扁担正杵人家后腰上，咣！前面看热闹这位呢，伸着脖子瞪着眼往前面瞧，没防备，从后边来扁担了。这扁担杵到后腰上，要是一般人的话，杵一下也就杵一下，这位跟别人不一样。怎么呢？这位这腰这个部位这长了个疖子，已经长了四五天了，鼓起来了，里边都化了脓了，还没破头。正是在这个时候，武大郎这扁担过来了，就等于武大郎给他动手术了啊，噗，把这疖子给杵破头了。您琢磨琢磨，这一下子他什么感觉？这回看上道了，哎呦，我说哥，这他妈谁这是？你嘿，是你呀，你要干什么？他回头一看，武大郎认识。这个武大郎啊，在阳谷县里边没有不知道他的。为什么呀？他长相特殊啊，与众不同啊。阳谷县的人给武大郎起了很多外号，管他叫三寸钉，管他叫古树皮，管他叫够不着，还管他叫人蝎子。怎么叫三寸钉呢？古代年间呢，十八岁叫成钉，武大郎已经是成年人了，四十来岁了，三寸钉就说你这钉啊太矮了。古树皮呢，这个古树呢是一种树，《本草图经》里边说呀，古树有两种，一种啊皮有斑花纹，谓之斑骨。这个斑骨这个皮特难看，特粗，就说武大郎这脸呢就跟那个斑骨的那个树皮一样，所以管它叫古树皮。够不着呢，就更甭说了，个矮，什么都够不着。人蝎子呢，就是他好像人的蝎子，看看什么热闹的时候，他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他在底下走，但是大腿当件可以穿，像蝎子一样插缝。这个武大郎怎么得了这么多外号呢？因为武大郎这个人老实、善良、厚道、无权无势，所以有些人呢，对这样的人就愿意欺负。这就是所谓破墙烂人推的一种心理。应该说施耐庵笔下的这个武大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直到今天咱们有很多歇后语还跟武大郎有关呢。你像什么武大郎盘杠子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啊，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不许进来呀，武大郎卖豆腐人凶祸难啊，都是贬义的。实际上武大郎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人。今天他出来了，他这扁担一杵上，这位能饶得了他吗？尤其这位一看，这是武大郎啊，嘿，三寸钉，你跑这干嘛来？我招你惹你了？你拿扁担杵我后腰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有个大疖子，你给我杵破了，我跟你没完。这位一说这个话，武大郎把这条子就放下了，满面陪笑，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要知道您那儿有个大街子，我说什么我得注点意，我不是静心的，我听说你们都在这儿看打虎英雄，我也想看看打虎英雄。你也想看看打虎英雄？你长够个了吗你啊？就你这样的还想看打虎英雄啊？这么多人你往哪儿看去？就是您让着道，我往里边瞧瞧不行吗？嘿，还挺爱看热闹的呢哈！你卖自个儿炊饼去得了，你看这么多人，我这炊饼也没法卖呀。这您让着道，我往里边瞧瞧。 过去让他看看，让他看看。我告诉你啊，咱俩没完，等待会儿这事儿过去之后，我再找你算账。这位捂着腰瞪着眼睛盯着跟武大郎算账呢。武大郎往里挤呀、啊、挤了半天他也挤不过去，一看旁边有一个大门口，大门口是高台阶，高台阶两旁边啊有两个石狮子。武大郎一看这石狮子不错，他搬着搬着的就爬在这石狮子上面去了。到石狮子上边，哎，高出一头去，看见了，一瞧远处这老虎像过来了。哎呦，哎呀，这是老虎啊，这个家伙能有人把他打死啊，这得是什么人呢？再一瞧后边有一个人身披大红，胯下骑着高头大马，哦，这就是打虎英雄。哎呀，哎，这不我兄弟武松吗？哎，对呀，越走越近，越看越清啊，没错，这就是我兄弟武松。哎呦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二弟，他干嘛使劲喊呢？他想让武松听见。可是武大郎这个嗓子有个特点呢，他使的劲儿越大呀，传递的就越近。再加上前边有唢呐吹吹打打，还有鞭炮齐鸣，大街上两旁边都是看热闹的人，乱乱糟糟。你说他这个声音能传得出去吗？坐在马上的那个武松，他能听得着吗？武松根本就听不见武大郎喊的。他听不见武大郎喊他，但是底下附近的这些看热闹的人可听得着啊，尤其是刚才挨扁担杵那位。这位回头一瞧，哎，我说三寸钉，你喊什么玩意儿？我喊兄弟，那个打虎英雄他是我兄弟。什么？他是你兄弟呀？哎呀，这小子可他妈真能动，你可真能攀高枝啊！你看见打虎英雄露脸了，你跑着认兄弟来了，是不是？你们俩要是哥俩，那可就奇了怪了，怪了奇了啊！那你爹你妈那怎么生的啊？你这么点儿，他那么大，那对劲儿吗？武大郎一听他说这个，感到自个儿人格受了侮辱一样。武大郎更急了，怎么的？那就是我兄弟，那没错，没错，你喊人怎么不搭理你？他是没听着，没听着，他不认识你。嘿嘿，人家能有你这样的哥哥呀？啊，你不尿泡尿自个儿照照，你什么模样？你跟人家比哪儿一样啊？啊，哪儿像亲哥俩呀？这位连冤在损，这一讽刺武大郎，这武大郎更使劲喊了。武大郎心想，我非得要证实这一点，他是我亲兄弟。武二郎，武二郎，他把手还扬起来了，扬了两下，武松没往这边看，武松那个脸往那边扭。为什么？武松往人群里边也是找武大郎的，可是两边这个人这么多，他往哪儿找见武大郎啊？偏赶这个时间他那脸往那边扭着，没看着武大郎。这个时候武大郎眼里边这个泪可就出来了。他为什么流泪呀？武大郎他并不了解武松此时是因为往那边找他才没有看到他，他以为呀，武松是真的假装听不着他喊，现在成了打虎英雄了，把他这哥哥给忘了。武大郎跟武松这哥两个感情可不像一般的弟兄啊。为什么这么讲？这武大郎在武松的身上投注的心血太多了。武松从小父母双亡，母亲生下武松的时候没出满月，产后风死了，这武松没娘了。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没过俩月，接着他父亲又死了。那年武大郎才15岁，武大郎比武松大的岁数不小，因为当间还接着几个姊妹都没立住。 父母这一死，整个家庭生活的担子就全落到武大郎身上了。俗话说呀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吃富的孩子早立志啊。这武大郎别看身材短小，但是生活的重压过早的落在他的身上，逼着他得想法生存。这人就是这样，往往你觉得生活没有出路的时候了，恰恰能把你逼出出路来。父母临死之前都嘱咐过武大郎，无论如何呀，你得把你这个兄弟得拉扯成人长大。父母光这么嘱咐了，但是谁也没告诉他怎么把他拉扯成人长大。武大郎没办法了，看着自个儿这兄弟才三个多月的孩子哇哇直哭，没有奶吃啊，家里边又贫穷，当时索性一点就是武大郎别看才15岁，已经学会了做炊饼，懂得做小买卖维持生计了。武大郎找邻居，邻居们一看到这种状况，谁没有同情心，谁没有怜悯心呢？邻居们就帮着给他出主意，说这怎么出主意，这孩子怎么办呢？那个年头说买点奶粉给喂喂，没有啊。邻居们说那弄点粥吧，弄点米汤灌这孩子，但是光用米汤灌这孩子也不行啊，这孩子还是哭啊。鼻涕武大郎就想出这么个辙来，他不是卖炊饼吗，一共是8个屉，这8个屉呀、啊，把炊饼弄好了之后，前面这个屉腾出一层来，把武松就放在这屉里了，挑着这炊饼挑子上街上卖炊饼。到街上啊，挨家问，问谁家有吃奶的孩子没有，如果问到一家有吃奶的孩子，这武大郎就跟人家说了，说您看看我这有一个小兄弟已经没奶吃了，我母亲死了，您能不能心情好积积德，您给吃口奶，要给吃口奶呢可以给您几个炊饼。有的人家一看挺可怜的，行吧，给他吃口奶吧，就给孩子吃口奶。这一家的奶不能够吃啊，武大郎就在这个武家庄这街面上转着，谁家有吃奶的孩子他都摸准了，天天挑着炊饼啊去挨家给人送炊饼换奶吃。就这个样子把武松拉扯的到了1岁多了，这才算给他断了奶。奶断了由武大郎负责喂武松，让武松长大成人了。8、9岁的时候就好打架，好打抱不平，后来呢碰见一个少林寺的和尚到这化缘，发现这小孩了，说这个小孩筋骨好，有正气，和尚喜欢他，要把他带到少林寺去教他。武松特别高兴，跟武大郎一说，武大郎一听自个儿的弟弟要练武术长能耐，好，别像我似的窝窝囊囊，同意了。老孩把武松领走了，学了几年艺，17、18岁回来了。回来之后就在村子里边跟武大郎一起过活。武松呢没有什么正当职业，打短工出力气就干点这个事儿。后来就把那本村的那大恶霸刘银贵的儿子给打死了，跑到沧州去了。他这一跑到沧州去，刘银贵那跟武大郎就没完了。万幸的是呢，刘银贵这孩子没让武松给彻底打死。这个小子在武松走了之后啊，他躺在那地下，他缓醒过来了。缓醒过来之后，他也不依不饶啊，带着一伙子恶奴上武大郎家里边找武松啊，要报这个仇。武大郎就说武松不在家走了，他们大伙就问武松上哪儿去了，武大郎说他上哪儿去我也不知道啊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就找你算账。武大郎说你找我算账就找我算账，我就这一堆这一块我就算交给你了，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刘英贵的儿子主要找武松啊，武大郎这是个窝囊废呀、啊，觉得找他没意思，所以带这帮恶奴天天在武大郎家的周围 暗地里埋伏，看武松能不能回来。等了半个多月，武松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所以这帮小子也就泄了气了，这个事儿就算是不了了之。武大郎呢，一看这个地方不能久待了，这地方待长喽，这恶霸刘云贵还不得找寻我吗？耳畔边他也听别人传过风来了，这刘云贵也打算要收拾武大郎，上衙门里边要告他。武大郎吓得又打这武家庄收拾收拾自个儿东西，真就离开了，又打武家庄挪到县城里边去了，到清河县了。所以武大郎和武松这兄弟感情非同一般，真正是所谓情同手足。武大郎今天见到武松了，他恨不得马上和武松要谈一谈哥两个分别一年多的情况，可是武松现在在马上扭头往那边看不瞅他，你说他这心里边能不难受吗？这个老实人也只能用这种方式表现，哭，他掉眼泪了。他这一哭啊，旁边那看热闹的乐了，你喊人家，人家不搭理你，你哭啊，你哭也白费，人家不认识你。武大郎听到这里，感到自己更委屈了，他怎么不认识我？他是我从小把他拉不起来的。嘿，你可真会说。就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坐在马上的武松这头正好转过来，他转过来一眼就看见武大郎了。他怎么看见武大郎了？因为武大郎骑在这狮子上边，他这一哭，底下人这一哄嚷，这一闹腾，这一块看着闹的人都转过头来看武大郎，大伙都回头往这儿看，就把武松的视线也给引过来了。武松在马上一瞧，哎呦，这不是我大哥吗？我大哥怎么在这儿呢？咦，武松马上把缰绳带住，由打马上腾楞就跳下来。他在马上这一跳下来，前面那些个吹吹打打的也都停了，屋里吧，屋里屋里屋，哎，我说怎么去了？打虎英雄怎么跳下去了？哎，别那，有事有事。前面这个吹的也不吹了，打的也不打了，放鞭炮的也不放了。武松这功夫全不管他们这帮人，下了马直接奔这就来了。武松往这一走，这大家伙看着闹里愣了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他真认得，呼啦，人们往两旁边一闪，武松来到这石狮子前面，冲着武大郎抱腕的拱手，大哥，小弟有礼，扑腾跪下了。武松这一跪下，武大郎的眼泪呀流的更多了，吧嗒一对儿，吧嗒一对儿，顺脸往下直淌啊。旁边有人一看，你怎么还在这石狮子坐着，你快下去吧。武大郎又打这石狮子上面就下来了，伸手相搀，兄弟快快起来，快快起来。武松这才站起身来，大哥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啊，我听说你是打虎英雄了，我到这儿来看看呢。旁边的也看着闹的一看，哎呀，他真是哥俩呀，那挨扁担杵的那位没词儿了。哎呀，这哥俩是怎么长的呢？怎么差这么大？旁边又一位说了，你懂得什么，这叫龙生九种，种种个别，知道吗？里边有高个的，矮个的，弟兄多了什么样的没有啊。可也是，武松跟武大郎说，大哥您家在哪里？咱家呀住的离这儿不远，我今儿到这儿来呀，我听说有个打虎英雄，我还不知道是你，这不我骑在石狮子上才看见是你。刚才呢，我为看你呀，我把这位呀身上长了个疮都给碰了，人家还正怪我呢。武松转脸往这边一瞧，挨捅的这位过来了，满面堆笑，哎呦，打虎英雄，没得说没得说，我跟您说呀，我这个腰里边啊是长了个疖子，这个疖子啊它长了好几天了，都已经鼓了起来了，里边这个脓啊都满了。今天吧，你看这位大郎这么一捅吧，一碰吧，破了，这能出来了，出来大概就好了。这个这，我真得谢谢他。你看这人嘴两张皮，怎么说怎么有理。武大郎一听，刚才你要跟我火，现在看见我兄弟是打虎英雄了，你看我给你把病还治好了。 武松说，大哥，照这么说，那我跟您上家去吧。哎，那好吧，那你就跟我回家吧。武松说，您等一等，我告诉他们衙门里的人一声。武松转过身来，就把这些衙役们叫过来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个游街呀，到此就终止了。哎，怎么到此就终止了？老爷有话呀，游完了之后您得到大堂上，老爷还有事儿跟您说呢。哦，老爷有事跟我说呀，我明天再上大堂找老爷，今天我是哪儿也不去了。哎，怎么哪儿也不去了？我碰见我大哥了，瞧见没有，这就是我大哥啊。哦啊啊，这就是你大哥。哦，这武大郎。对呀，啊，对呀，他也姓武，他也姓武。就说你看看满街上卖炊饼这位，咱不知道这是打虎英雄他大哥。就是，那你回见老爷再。不，我马上就得上我大哥家去。衙役们一看左右不了武松啊，好吧，只可到此截止了。抬着老虎，那些吹鼓手们，还有放鞭炮的，还有打知识的，全都回衙门了。街上老百姓一看打虎英雄完事儿了，咱也回去吧。稀里呼噜的人群全都散开。这功夫武松呢跟武大就说了，大哥，您一向可好？哎，行啊，兄弟，你离开清河县了，剩下那点事儿都给我留着呢，咱哥俩呀先别谈这个了，咱回家再说吧。好，您那挑子呢？我这挑子在胡同里呢，我给您挑着。武松过来一哈腰，把武大郎这炊饼挑子他给挑起来。这个炊饼挑子武大郎是按照自个儿的这规格做的，前面四层笼屉，后边四层笼屉，一共是八层，拿扁担当间一穿，他挑在肩上，在肩上一走，你一看呢，高矮正好。可是今儿个武松把这挑子这一挑起来，好嘛，这成玩具了。武松大个儿啊，这像小玩意儿一样啊。武松给他挑着，大哥您跟我走，武大郎在旁边跟着。哥两个在街上这一走啊，也有不少看的，大家伙背地了纷纷议论。武大郎走在街上，自个儿心里边觉得扬眉吐气。武大郎心想，看见没有，旁边这个就是打虎英雄。打虎英雄是谁？是武松。武松是谁？武松是我兄弟。哼，你们以为我这个卖炊饼的不怎么样，其貌不扬，我兄弟可有本事，能打虎。武大郎心里不是这么想的。可是大家伙瞅着武松还一劲儿直乐。武松开始也没明白乐什么，是乐我太高了，我哥太矮了，好像不对。低头一瞧，哎呦，这才发现武松在游街的时候头插金花，十字披红啊。他犹豫急着要跟武大郎回家，现在这金花还在这插着，这红还带着呢。武松一看，哎，大哥您等会儿，把这挑子放下，金花拔下来，把十字披红解下来，团吧了团吧，往这挑子盖上一撂，来，咱们走吧。武松问武大郎，大哥在什么地方住？子时街。子时街的房子比咱们清河县的房子好吗？哎，这回呀比清河县的地方好多了。大哥，我走了之后，那刘云贵找寻你没有？你琢磨琢磨，他能不找寻我吗？啊，他儿子死了，他没上官府里边告发您吗？嗨，索性啊你把他儿子是打背过气去了，没真死，后来又缓刑过来了。但是这个他也不依不饶，天天上家里边找你。幸亏你远走高飞，你要真在家里边就近的话呀，这个事儿啊还得大热闹呢。哎，这回见着你了，兄弟，你可得把这脾气改改，听见没有？我不见着你呀，我想你，我见着你之后啊我又恨你。是啊，大哥，这都怨我，我竟给您惹祸了。就是啊，你看看 这回你打了老虎了，露了大脸了，办这个事儿，大哥高兴。你可别没事净跟人打架，像把刘云贵的儿子一下子给打死了，老办这个事儿，你说你大哥受得了吗？你大哥不容易呀，从小把你拉扯到这么大了，你也算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了。这回咱哥俩见面，能不能听大哥一句话，别再给我闯祸了，行不行？
大哥，这您放心吧，今后我再不能给您惹祸了。
哎，好啊好啊，跟你说啊，你大哥呀还给你娶了个嫂子呢。啊，武松一听说，怎么的还给我娶个嫂子？
我大哥家里边没有钱呢，
我大哥的长相也很丑陋，谁能嫁给他呢？
大哥，
您花了多少钱？
嗨，兄弟，
一文钱都没花呀。你这嫂子成了不错了，你到家看看。哥两个说着唠着就来到了子时街了。到了子时街，武大郎到了自己的家门外，武松一看，果然这房子不错，是两层楼。武大郎一拍打门环，
娘子开门呐，咱兄弟来了。
武大郎这一喊，就听见屋子里边楼梯声响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又打楼上下来一个人，门环响后门扇一开，武松定睛一瞧，在门里边站着一个年轻女人，这个女人就是武大郎的妻子，她叫潘金莲。这潘金莲长得肤色白皙，体态妖娆，一头青丝如墨染，挽了个云字髻，别了个香玉蝴蝶簪，两道细弯眉，不用薅不用绞，是天生的标准形状，一双秋波眼，不用打眼影，不用粘睫毛，是自来的含情脉脉，鼻子端正，嘴唇红润，边线分明，薄厚适度，穿着衣服合体，不喧不闹，不苍不老，走路步态轻盈，又稳又快，又美又俏，可称是玉貌妖娆花解语，芳容妖条玉生香。武松看着潘金莲，心中暗想，哎呀，我大哥怎么能娶到这样一个女人呢？